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569期参考信息。春节假期结束第二天，上海打响马年楼市宽松第一枪，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被称为新七条，其中一半是调减限购，进一步降低非户籍居民和单身人士买房门槛，新政2月25日出台，26日就施行。按照新政，非户籍居民只要在户社保或个税连续满一年，在外环外买房不限套，在外环内限购一套，社保或个税满三年，在外环内限购两套，持居住证满五年，不需要个税和社保，可以在全市范围内买一套。用公积金贷款买首套房，最高贷款额度从160万提高到240万，叠加多子女家庭和购买绿色建筑的优惠可达324万。公积金贷款买房之前已经扩大到二套房，如今多子女家庭买二套房最高贷款额度可上浮 20%。 上海限购历来在四大一线城市中最严，此前非户籍居民必须结婚且社保或个税满五才能买房，而成年单身人士即便满五也没有资格。2021年下半年之后，房地产持续低迷，虽然市场期待放开一线城市限购，但监管高层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直到2024年1月住建部重申充分赋予城市调控自主权，各城市可因地制宜调整政策，随后四大一线城市局部松绑，上海当月就解除了非户籍单身人士在外环外的限购，到去年3月又三度放宽外环外不限套数，但核心区域也就是外环内还维持满三年的门槛。去年底北京再次放宽限购，在五环内买房社保或个税由三年调减为两年，五环外由两年调减为一年，当时市场就认为上海深圳可能跟进。过去半年多，上海楼市日益承受下行压力，截至今年2月，新房量价齐跌，新房平均开盘去化率只有 30%， 二手房成交量有所反弹，价格环比跌幅缩窄，本月初还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首批在静安、徐汇和浦东新区，连老破小也要收购，说明要稳住市场。上海官媒分析，新七条意在满足一些新的购房需求，他们没有在上海缴纳社保或个税，无法买房。比如企业总部在外地，因公在上海长期工作生活的外地人才，护工、家政等城市基础服务从业人员，以及希望二套房购房成本降低的多子女家庭。媒体采访的中介表示，新政出台后，两类群体咨询最集中，意愿相对突出。一类是居住证满五但无社保的灵活就业者，另一类是社保缴纳年限接近新政要求，盼着提前上车的年轻人。上海还有一件大事儿，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2025到2035年草案日前对外公示，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联合编制，范围扩大到14个城市。此前获批的国家级都市圈共20个，包括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西安、重庆、武汉、沈阳、杭州、郑州、广州、深圳、青岛、济南、下张泉、合肥、石家庄、长春、宁波和首都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将是最大的一个，面积约 11.36 万平方公里，承载全国 7.8% 的人口和 14.5% 的经济总量。上海大都市圈范围多次扩容，2016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到2040草案范围是上海加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六市。2019年国家出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推动上海与近沪区域及苏锡常都市圈联动，构建上海大都市圈。基于此，2022年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出炉，范围是1+8，增加了常州和湖州。这次进一步扩容至1+13，纳入了杭州、绍兴、泰州、盐城和安徽宣城。有的城市是主动融入，比如宣城书记2023年9月提出要积极推动宣城全域加入上海大都市圈。次年6月，安徽自然资源厅透露，经过向自然资源部争取，宣城已经全域纳入上海大都市圈规划范围。参与规划编制的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尚武介绍，上海大都市圈范围经过一年多反复探讨，空间范围明显超出国家对都市圈的常规界定，即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基本尺度的日常通勤型城镇化空间形态。新纳入城市如盐城、泰州至上海的高铁在两小时左右。编制团队收到上千条成员城市诉求，40%左右与交通相关，反映出打通区域要素流动堵点成为共同迫切的需求。 上海大都市圈的空间规划以地级市为基本协同单元，为跨省域协同解决治理问题提供高层级高效率的组织保障。毕竟像上海大丰农场的机制协调资源联动，显然不能仅靠乡镇县域层面对接，必须上海与盐城两地对话，才能形成有效共识与方案。城市间打破行政壁垒，能够催生区域整体治理效能跃升。比如安徽黄山市通过融入杭州都市圈，建立新安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态共保与文旅联动的目标。此次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就有一项本质区别，过去的规划模式侧重协商共识，缺乏强制力。目前规划草案经过法定程序审批之后，将成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新年伊始，体制内的朋友又要迎来长达半年的教育整顿了。中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是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上个月，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纪委办公厅通报了一批地方和部门政绩观偏差的典型案例。比如辽宁鞍山海城市为在百强县的榜单中进位，花了498万向榜单评价机构购买咨询服务，此事马都公在1018期睡醒消息中有分析。河南商务厅考核引进省外资金，在基数虚高的情况下仍要求逐年递增，有的县区为完成任务要求企业提供虚假佐证资料，甚至代编数据。2025年1月至11月，武阳县商务局虚报省外到位资金70多亿，柘城县商务局虚报40多亿，郑州管城区某个项目虚报 9.6 亿。云南有关部门在工作中频繁排名通报，有的地方未完成指标，数据造假。求是网站近日刊文指出，当前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仍存在明显偏差。一是重显绩轻浅绩，片面追求看得见的短期成果，热衷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忽视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甚至盲目举债上项目。二是重一域轻全局，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突出，为局部和个人利益损害整体利益，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三是重当前轻长远，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热衷换赛道另起炉灶，难以一张蓝图绘到底。四是重部署轻落实，把部署当落实，选择性执行，导致政策悬空，成效打折。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王立峰表示，过去一个时期对错误政绩观的纠偏，往往通过列举具体问题加以界定，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统计造假、好人主义等，呈现出阶段性问题导向式的特征。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政绩观已逐步上升为更系统化的政治概念，治理逻辑也从纠偏清单式向正向建构式转变。此次学习教育还强调了群众监督的作用，要求要坚持开门教育，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坚持民生为大，为群众多办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今年是地方换届关键期，涉及2800多个县市区，这次学习教育就是一次政治体检，为换届选人用人提供依据。24日是春节后首个工作日，至少14省召开了新春第一会，山东、安徽、湖北都提到提升领导干部素质，浙江连主题都叫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88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广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安徽是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湖北是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推进大会，还将四款湖北造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搬进了会场。辽宁是全省振兴发展工作推进会，重申确保营商环境短期内明显好转，根本好转，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河北连续四年新春第一会锁定优化营商环境，今年邀请61位国企和民营企业家代表参加。福建更是连续六年新春第一会是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座谈会，湖南则是全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暨企业服务年行动部署大会。与大多数省份以经济为主题不同，广西的主题是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书记陈刚提到，要向沉积多年的矛盾纠纷宣战，向悬而未决的历史积案亮剑，向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顽瘴痼疾开刀，坚持领导挂帅，全面依法尊重历史，民主协商，让利于民。 全面排查、全面梳理、全面起底、全面建账、全面施策、全面化解矛盾纠纷问题。当地媒体表示，广西各类矛盾纠纷存量大、增量高、变数多，维护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须臾不可轻松。去年底，广西关于做好2026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到，要加大源头防范化解和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力度，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作用，推动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严防极端案事件发生。新春第一会则宣示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的鲜明态度，对全区矛盾纠纷信访积案来次全面排查化解。陈刚还表示，希望刚刚接手历史积案、正在寻找突破的同志迎难而上，大胆去闯。你们接过来的不只是案件卷宗，更是群众期盼。希望身处机关地气不足的同志迈开双腿，用心去看，把办公室挪到基层一线去，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少一点文来文往，多一点人来人往；少一点遥控指挥，多一点现场办公。回望一下春节档，相比去年，今年春节档电影口碑平淡，缺乏话题。假期全国电影票房收入 57.5 亿，不仅低于预期，同比更是下降 40%， 跌回2018年的水平。连带着马年首个交易日，影视院线板块集体大跌，参投春节档电影的横店影视、博纳影业、幸福蓝海、光线传媒跌幅均超过 10%， 幸福蓝海跌超 17%， 万达电影、欢瑞世纪等跟跌。档期内共6部新片上映，与往年持平，总观影人次 1.2 亿，同比下滑 36%， 而总放映场次 434.4 万场，同比提升了 25%， 刷新春节档场次记录，平均票价 47.8 元，同比降低3元，这是因为多地推出了惠民观影补贴，档期平均票价创6年来新低。但综合这几个数据，说明在票价更便宜、供应数量不减的情况下，观影人次流失了6700万，档期整体上座率仅 22.5%， 较2025年的超 50%， 近乎腰斩。喜剧电影再度成为春节首选，沈腾主演的《飞驰人生3》最终以29亿票房断层式领先，占据档期近半的份额。张艺谋执导的当代谍战片《惊蛰无声》以 8.7 亿位居第二，古装武侠动作片《镖人》《风起大漠》靠口碑逆袭，以8亿排名第三，这三部占了档期总票房的 80% 以上。每年登陆春节档的动画片《熊出没》份额相对稳固，最终产出 7.1 亿。成龙主演的《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表现一般，档期票房 1.9 亿。原创科幻片《星河入梦》票房仅8060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春节期间，三四线城市贡献了春节档票房的 54%， 为历史最高。春节期间，各家互联网大厂的 AI 应用大战中，阿里巴巴旗下 AI 助手千问打通了生态中的票务应用程序，可用 AI 一键购票。春节期间，用千问 AI 买电影票的用户近80%选择了《飞驰人生3》和《惊蛰无声》，其中超60%来自县城。近年来，关于中国电影寒冬的讨论不绝于耳，除了外部娱乐形式的分流，也就是短剧、游戏等新兴娱乐形式对传统观影的挤出效应，核心症结还是在于供给端。今年依然缺乏现象级爆款，供给端的质量与内容创新已成为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的关键变量。出行和消费方面，文旅部测算，今年春节假期9天，全国国内出游 5.96 亿人次，较2025年春节8天假日增加了 0.95 亿。国内出游总花费 8034.83 亿，增加了 1264.81 亿，均创历史新高。不过计算人均，今年春节假期每人日均花费 149.79 元，较去年春节的 168.91 元有所下滑。虽然九天长假再加上拼假，极大缓释了中长途出行的时间约束，但是假期太少、出行集中造成的拥挤效应，仍然抑制了部分消费体验。高价酒店景区超负荷运转与淡季资源大量闲置并存，折射出消费时间不够均衡的矛盾。就像这两天，假期虽然结束，但海南机场的返程客流高峰仍未过去。这个春节九天超长假期，叠加海南封关后的免税新政扩容红利，海南高品质酒店和海景房型普遍满房，民宿也一房难求。岛内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 192.56 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6%。随着假期结束，返程需求集中爆发，出岛交通压力剧增。 23日起再度迎来客流高峰，三大机场旅客吞吐量再创历史新高，受此影响，天价机票再次出现。22日至23日，三亚直飞北京、上海的经济舱全部售罄，公务舱票价逼近万元。24日，三亚直飞深圳的票价超8000元。在山西万荣，当地文旅局和工科局联合开展春节游万荣景区门票可抵优惠券的活动，游客凭当日万荣任意景区的门票、电子门票，可在县域内合作酒店、餐饮单位、出租车消费时享九折优惠。但当地出租车司机反映，按理说政策优惠应该由有关部门补贴，但司机需要自己贴钱参加活动，如果不配合被举报，还会按收费金额的10倍罚款。21日，万荣县文旅局工作人员表示，只有对游客的优惠政策，并没有给司机的补贴政策，会及时上报问题。25日，文旅局通报承认，制定假期文旅优惠举措过程中，因对配套政策考虑不周全，导致出现损害出租车司机利益的问题。目前，涉出租车司机的优惠款项已全额补偿到位。经核查，优惠活动期间未发生出租车不优惠就10倍罚款的情况。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游客无可厚非，但不能政府请客，群众买单。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